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姚读书。那今天继续为各位读的呢，还是你远比想象中强大的这本书的第十章。那本书呢已经进行到了尾声。那第十章讲的是模式引导自己进入最佳的心理状态。这一章关注的是如何让你在日常生活中做到最好，做出正确的选择，养成良好的习惯，进而改善整体表现。在这部分里，我们讨论了具象化，又讨论了通过表情和动作来影响情绪，这些都是准备阶段要用到的重要工具。在开始讨论模式之前，我们还要做一下过渡。模式必须是在执行阶段来进行的反复排练，现在你应该把它充分利用起来，让它发挥自己的价值。你很快就会发现，恰当的行为模式是无价之宝，也是做到最好的先决条件。我之前已经提到了好几次这个强大的心智工具了，模式也是存在的方式或者状态。在犯罪现场调查中，人们常常用犯罪模式来描述犯罪的行为模式。它有攻击性吗？它够谨慎吗？它是克制型还是冲动型？犯罪是早有预谋的还是偶然发生的？在心智训练领域，这个概念也是这么用的。我之前提到过海豹突击队，他们利用它来进入特定的状态，应对特定的状态，这就是我所说的模式。模式就是让你做到最好的心理状态。约翰·麦肯罗和比约伯格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麦肯罗性格暴躁，是个急脾气，伯格则相对的冷静、专注、内敛。其实麦肯罗一直在努力克制自己，他说他曾在几次比赛中试着和伯格一样保持冷静，面无表情，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根本做不到。这种模式并不适合他，反而把他变成了糟糕的网球选手。冷静、专注、内敛是伯格的模式，但绝对不是麦肯罗的。麦肯罗只有在冲着裁判和观众狂飙脏话、乱摔球拍、大喊大叫的时候，才会有精彩的表现。在执行一项艰巨任务之前，你可能会觉得紧张，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感觉。你会觉得忐忑不安，心里七上八下，手心出汗，呼吸急促，声音颤抖。实际上，大多数人都会有这种反应，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控制局面。无论你处于什么情况下，惊慌失措都是最糟糕的行为模式。我们就拿那些不爱在公共场合发言的人为例吧。如果他们得到帮助，找到自己的最佳模式，学会开启他的技巧，就能省掉不少焦虑的时间，表现也会好很多。我不是说采用正确的模式就能彻底的消除紧张，但它确实能让你充分的利用紧张的情绪，促使自己发挥出最佳的水平。你可能听运动员提到过，一定程度的紧张能促使他们做到最好。无论你的处境如何，通过心智训练，你都可能变成你想要的样子。每个人都能发挥出最佳水平的舒适区、时间段和心理状态。你早上刚刚起床的时候最容易集中精力，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应该在这个时段安排最艰巨的任务。马格努斯·卡尔森说过，让我早上八点起床做七个小时等比赛开始，那可不行。他把自己的作息时间改成了昼伏夜出，以适应国际比赛的时间安排。每个人都会处于某个状态时发挥出最佳的水平。你觉得短跑名将博尔特为什么会在赛前绕着场地边笑边跳？如果你看到了他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的表现，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没有几个运动员会在比赛前这么做，但他显然很适合这么做，这就是让他发挥出最佳水平的模式。为了发挥出最佳水平，你应该处于哪种模式？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唯一的， 它既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也取决于你要做什么事儿。多年来，挪威体育界形成了一个共识，在比赛的关键时刻，最重要的是专注你要做的事。我很反对这个说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你要做的事儿持续时间很短，关注它并没有多大的用处。再说了，如果同时有很多件事情要做的话，你应该重点关注哪一件呢？如果你是一名经过上千个小时的训练的运动员，一个接受过多年教育的学生，一位在分公司摸爬滚打多年，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企业领导者，那么在我看来，你在做某件事的时候，专注于事情本身，无疑是浪费了之前所有的训练和积累。通过多年的训练，做这件事应该已经变成了你的本能，所以你应该相信自己肯定能搞定这些做过几千次的事儿。专注于做事本身和驾校教练让学生不要关注交通状况而关注换挡刹车一样，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当你做技巧性很强的事儿时，需要考虑很多东西。大多数体育运动的特点都是要掌握特定的技巧，运动员必须每天练习这些技巧，把它们变成自己的本能。训练的关键就是你在比赛的过程中不用想应该怎么做，因为身体会条件反射式的做到。那么你应该想些什么呢？你不应该想着任务本身，而应该引导自己进入正确的模式，找到恰当的心态。跳台滑雪运动员身在半空的时候，不应该想着何时起跳，膝盖要保持什么样的角度，飞行路线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他这么做了，就无法运用思维进入最佳模式了。如果他已经很紧张了，想着这些不会消除紧张，反而会让他头脑更加的糊涂，心里更纠结。在我看来，在这种充满压力的情况下，你应该充分的利用思维能力，让自己进入正确的模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大限度的发挥潜能才是最重要的。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一种最佳状态，他们从来没有系统的思考过这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潜力，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人和人是不同的，每个人的发挥空间也有所不同。发挥空间是我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一个人能发挥出最佳水平的领域。对于摔跤选手斯蒂格安德烈贝格来说，他的发挥空间就是摔跤场。对于微软主管达格芬雷加斯来说，他的发挥空间就是会议室。对于爵士乐女歌手西利亚娜加来说，她的发挥空间就是舞台。那么现在你知道自己的发挥空间是什么，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打开开关，什么时候应该关掉了吧？正确的模式不只是只有一种，这取决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发挥空间。如果你是一名股票交易员，你可能会希望在证券交易所营业期间进入最佳模式。好在股市出现震荡的时候，保持思维敏捷。如果你是一位领导者，你可能会希望在给员工做演示、参加销售会议或者谈判的时候，处于最佳模式。如果你在大使馆工作，你可能会希望自己在和别人聊天或者是去做最佳演讲的时候而处于最佳的模式。在体育界，除了模拟比赛的日常训练，各级赛事无疑是最好的发挥空间。所以最关键的一点是你要弄清楚你希望自己处于最佳模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要做到这一点，你就要寻找恰当的情绪。你处于最佳模式时是什么样子的呢？麦克泰森在职业生涯早期就意识到，为了成为最优秀的拳击选手，无论对手是谁都能发挥出最佳的水平，自己必须充满攻击性，这个时候他表现最好也最危险。 泰森知道，无论对手是主动攻击型还是灵巧轻松敏捷型的，自己都必须具有攻击性，因为这是他的最佳模式。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入场前调动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变得怒发冲冠，咄咄逼人。他不会想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因为所有的技巧他都烂熟于心，无论情况如何，他都能发挥出最高超的水平。穆罕默德·阿里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充分放松的时候表现最好，他在入场时说话相当冷静，幽默风趣，镇定自若，极为关注。阿里的座右铭步伐如蝴蝶般轻盈，出拳如蜜蜂般蜇人，就充分地表明了这种态度。我之前提到过短跑名将博尔特，2011年在韩国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上，博尔特参加男子100米决赛时被取消了资格。我想说，这肯定是和他弄乱了自己的最佳模式有关系。他过去起跑前总是面带微笑，到处和别人开玩笑，还摆出姿势让大家拍照。但这一回我差点认不出他了，他开始的时候确实和往常一样，但在走向起跑线时，他突然大喊了几声，表情变得很严肃。在换成预备姿势的那两三秒的时间里，可以看出他的肾上腺素在狂飙，他可能只说了两三个字，但这几个字足以影响他的最佳模式，害得他抢跑了。而在北京奥运会上，他更轻松，更冷静，更爱打趣，所以他跑得很不错，获得了男子100米和200米赛跑的金牌。在伦敦奥运会上，他也很轻松，爱打趣，也赢得了金牌。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游泳运动员迈克尔·菲尔普斯有种进入最佳模式的方法，他会在准备的时候带着 AirPods 听里尔·维恩的《我就是我》。在一场重要的比赛开始前，还差几分钟就要入场的时候，他向我透露了自己的方法。他会伴随着《我是天底下最火爆的人，没有人敢跟我作对，你应该知道的吧》，敢妨碍我实现梦想，今晚你就等死吧，和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你就去羡慕去吧。嘿，我会接受和平投降，我就是我，你是谁？你不是我，你不是我，我知道这不公平，但我不在乎的节奏入场。这段旋律和歌词会让他进入到最佳模式。为了充分的发挥实力，他必须冷静放松。他会慢慢地走向泳池，用慵懒的眼神打量四周，然后走向跳台，整好泳帽。他的每个动作都是那么的冷静和镇定。这一系列的动作会让他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冷静。游泳已经成为他的本能，他只需要关注放松就行了。他相信，在这个时候想太多是没有意义的，现在他只要正常发挥就行了，就是这样。菲尔普斯在比赛开始前的最佳模式是清醒放松，因为他这样才能游得最好。登上出发台后，在出发信号响起前的几秒钟，他会保持身体前倾，双臂向后伸展，然后他会突然用手臂使劲拍打胸脯，他的肩关节是如此灵活，以至于手都能够到自己的背。他会用力地拍打两三次。在《成功无极限》一书中，迈克尔·菲尔普斯说，出发前拍打胸脯会提醒自己，这个时候只要想着拼命往前游。他会在心里默想，而不是大声说出来，以免自己在比赛时过于激动。在恰当的时候，他会唤醒自己内心强大的力量，但现在他必须要冷静下来，啪啪的声音会提醒他，他要做的事其实很简单，拼命往前游就可以了，一切都是那样的顺理成章。现在他只要等待出发的信号就行了，他相信日常训练的成果能让自己游出最佳水平。或许这种声音会给他的对手带来压力，他们会知道菲尔普斯已经准备好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游泳选手已经整装待发了。如何在需要的时候进入最佳模式？ 现在你对模式的重要性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是时候寻找让自己发挥最佳水平的模式了。首先，你需要找出自己表现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并用两三个词描述一下，然后回想一下自己最好的表现，你是什么样子的呢？或许并非每时每刻都是同样的，但你能找出共同点吗？你选择的可能是积极、勇敢、专注，也可能是轻松、诙谐、快乐，也可能是自然、安静、放松，也可能是积极、专注、自尊，当然也可能是以上所有的综合。当你找到自己的特殊模式后，接下来要做的事儿就是比较需要技巧了。比方说，你是一家公司的中层管理者，每周都要和潜在的客户开会，你发挥水平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也知道自己在平静、放松、略有攻击性的时候表现得最好。就个人而言，我在镇定、自信、有安全感的时候能发挥出最佳的水平，多次正面作战训练课程教会了我这一点。如果你能唤醒以下的这些情绪的组合，比如说平静、自信、安全感为主，攻击性为辅，你就能做到最好。但问题在于，你如何在需要的时候而进入到最佳模式呢？如果你想进入自信、自控、冷静、略带攻击性的状态，下一步就要把它变成一种感觉，这是一种包含了几个部分的感觉。你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来唤醒它，你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发挥出最佳水平时的某一个场景，尽可能生动地想象那次会议、比赛或者是训练，回想起那个场景吧，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把所有的感官都加进去，重温那段经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做法和具象化是对立的。做具象化练习的时候，你是试着体验自己还没有经历过的场景，现在你要尽可能生动地唤起回忆。如果你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你就会有和当时一样的感觉。一旦走到了这一步，你就可以抽回思绪，停留在那段经历里，重复下面四个词：冷静、自信、自控和攻击性。词语能唤起感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可以用几个词让你变得快乐、愤怒或者悲伤，词语不过是空气的震动，但你早就学会了这些震动有着特定的含义，你会解读它们、诠释它们，你会不会调动你的感觉。如果你回想这些场景的次数足够多，比如50到100次，而且每次都大声说出这几个词，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你就会渐渐熟悉这四个词和它们带给你的感觉。你就会像小孩子学到蛇代表危险后，在书上读到这个字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害怕。下一步就是把文字转换成图像，你只要和以前一样做就行了。回忆自己表现最好的场景，想想你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尝到的和感觉到了什么，然后大声地说出那四个词，想象某个图像，你就可以做上20到30次，说出词语，想象图像，然后用一个词来代替那四个词。如果你经常做这样的练习，你的心智就会越来越强大。你只需要想象一幅图像、一个动物、一处风景，只要能带给你某种感觉的画面就行，然后你就能马上进入到正确的模式中。很久以前，我和一位经常在法庭上出现的律师合作过，大多数的时候他都感觉很不错，但时不时的他会在法官或对方律师提问时感觉到不安，觉得自己很渺小。和这名律师合作时，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我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就像运动员做的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他的状态变得非常好，只需要做几个手势、说几个词，他就能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变回自己所希望的样子。如果你不断地强化图像，只需要一个带着动作的词，就能让你进入到最佳的模式。动作也会影响你的心智，如果你拍打胸脯，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坚强，你可以呼吸， 微笑、挺胸和咆哮。这就是充分的运用身体和思维进入到了最佳的模式。当你进入战斗模式的时候，我会拍着胸脯大喊加油，与此同时我会摆出战斗的姿势。想象一个画面，只需要短短的一秒钟，我就可以从坐在电脑前敲键盘直接进入到了战斗模式。我练习过很多次，这绝对管用，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我所用的技巧与打不想打的电话、找到客户套词儿和上台演讲时用的技巧类似，上述的三个挑战是完全不同的，需要进入不同的模式，但用到的方法和技巧是相同的。模式这个概念背后的基本假设是，感觉会影响你的表现，你必须找出自己有什么感觉的时候，表现是最好的。每个人的最佳模式都是不同的。有些人会发现怒气冲冲不利于自己发挥自己最佳的水平。如果皮特斯诺格发现自己在被动、内敛、温和的时候表现最好，也就是和自己真实的个性相反，他就得研究进入到这种模式的方法。而斯诺格的对手阿克塞尔泰克曼或许在怒气冲冲、脾气暴躁的时候会跑得更快。一名滑雪运动员可能在心态积极上的时候爬坡的速度更快，另一名运动员则可能因此影响技术的发挥，进而浪费到更多的时间。无论是商界领袖还是顶尖运动员，很多人其实都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模式。无论你的最佳模式是什么，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要去找到它。那好，今天呢，这个就是大姚读书分享的内容。那在明天呢，我们会正式进入到这本书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关于地狱周训练的这个指导。那我们明天再见，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